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只有三节的经文，所以我们一同同声来攻读上帝的话，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请坐。主耶稣来到世上，宣告他是从上头来的那一位，他是从父那里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在八章十二节的时候，用了第一人称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要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刚刚结婚，我们那个时候到处去，还在当学生时代，所以有很多的聚会，常常油门一踩呢，就到隔壁州去参加聚会。那有一个聚会呢，是当时一个老牧师主讲的，他叫做刘瑞贤。刘瑞贤牧师呢，他做了一首歌，就是刚刚这个八章十二节。你看，这个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是用第一人称，他把这个我字呢改成第三人称啊，就说是主啊，就很简单啊。所以我是世界的光，他改成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唱两遍，必要得着生命光。这是一首短歌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年轻，还是这首歌很容易记。我是他在场上唱过一遍以后呢，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所以我今天要把这首歌教给大家，因为今天是这个福音主日，好不好？我看大家是不是很聪明啊？当然很多年轻人，看看是不是两三遍以后你就能记得一辈子不忘记。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所以我先唱一遍给大家听，大家听好了啊。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再一遍啊。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来试试看大家是不是记得了。好，所以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两遍，来，一开开。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现在来考试，看看到底是会不会啊？我们先看看弟兄会不会唱，好不好？好，姐妹 silent 了，我们来看看弟兄记不记得。来，我们看先看弟兄，来一起来。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姐妹姐妹来。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一起来。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看看大家能够记得多久啊，待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来复习啊。主耶稣宣称他是世界的光，告诉我们说不要在黑暗里走，他要带领我们出来。显然主耶稣向世界宣告一件事情，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啊，带领我们出来。今天很少人会承认自己在黑暗当中，对不对？很少人，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哎，我的路是很光明的，我很清楚知道明天后天下个月明年后年我大概要做什么。一般人都知道，认为说我是很有计划的，我是很清楚要怎么走的啊。所以当主耶稣说我们要离开黑暗的时候，这个话对我们来讲似乎是很遥远，因为我觉得我是挺光明的啊，我的计划清清楚楚，我很知道说我要怎么走，我不太需要别人告诉我们啊。但是我们一直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选择的问题。虽然我们都有很清楚的计划，知道我们该怎么走，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几乎每天或者每隔一阵子我们就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必须去分辨说我到底是左还是右，所以何去何从。事实上我们虽然认为我们是在光明当中，但是我们一直在面对一个方向的问题，到底我们要选择这样还是选择那样呢？这是我们一直都存在每个人都有的问题。我有一个姐姐，二姐，她住在加州啊，她住在 Fremont。 你知道 Fremont 那个地形啊，大部分都在山上，所以一般的居民啊，都是那个房子都盖在半山腰上面。那我去看她的时候呢，她通常呢，她就会在，尤其是她碰到 weekend 或者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她还有姐夫啊，就会带我们去她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什么呢？所有在 Fremont 那些人都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山坡。所以他们在那边啊，不像我们这边啊，随时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迪士尼啊，到很多地方去玩啊。Fremont 那边的人非常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他们最好的娱乐呢，就是去爬那个山，小的山坡啊，从那个路边很容易的，开车开到parking lot 一停了以后呢，这个小山坡就上去，就可以走路啊，可以走个几个小时啊，半天的啊，这样就下来啊。这就是他们 Fremont 那些人呢，在那边一个很普通的休闲的活动啊，很健康的爬山。那这个山坡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山坡的靠近路边的那个地方呢，事实上是一大片的牧场，啊，是牧场在下面，所以你一上去的时候看到了就一大片牧场，然后一直往上走的话呢，就有其他的景色，像一些石头，还有一些其他可以 picnic 的地方。但是至少在下面那个小的山坡呢，基本上是一个牧场。那你到那个牧场，你就发现说上面有一些牛，那牧场很大。所以不管牛有多少呢，看起来牛都是稀稀疏疏的，啊，都是稀稀疏疏啊。所以那是一个牧场，但是有一些牛在那里。那你就看到那个牛呢，有些是在下面，有些在上面。那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比较年轻的牛呢，都爬得比较高一点，啊，爬得高一点啊。那个比较老的牛，可能它爬不动，还是它懒呢，它就在下边，在那个山坡的下边那个地方，就比较接近马路啊，就爬不动。所以你看那个层次啊，你大概知道那个年轻的牛，像我们当年轻人的话，它跑得很快，都跑得很远啊。那个像我们这种呢，大部分都在半山腰这个下面，准备接近路啊。那这个牧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姐夫就带我去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是在靠近马路的，就一上去的时候就碰到在靠近马路的地方，人不显眼的一个东西啊，是一个木头搭的，像在木头搭了一个啊，搭了一个半起来，就像一个桥，但是只有一半啊，不是西湖那个断桥残雪啊，那个是那个桥只有一半的桥，是用木头盖的一个半的桥，那人可以走上去，就一半的桥。那它这个桥呢，那个尾端是靠的牧场，这个桥的一半中间最高的地方是面对了马路的。啊，面对马路不是很高啊，大概差不多这么高啊，大概这么高，然后这个斜斜上人可以走上去。那个最高点的地方呢是靠近马路啊。那我们每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去站在那边，然后姐夫就说，你猜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我说这是观景台啊，站在那边可以看牧场啊，这是站在最高的地方是看得比较远，不过事实上也不是很高啊。他说不是，就猜不出来啊。他说这个是奈何桥。哎呦，这什么奈何桥？奈何桥不是死亡。他说对牛来讲是奈何桥，因为那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个是，就是说他们那个牧场的牛啊，如果到了要屠宰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那个屠宰场的 truck 就会来，那个从马路一过来一停过来，他那个配合好了，那个 truck 后面那个地方就刚好接了最高的地方，然后牛呢就从那边赶，那个牛就上去了，然后就上车了。 然后车就开走了，啊，就开走了啊。所以那个对牛来讲呢，原来是牛肉啊，原来是肉牛，现在变成牛肉啊，就经过那个桥以后呢，啊，就有一些的物理上的转变啊，这个就变成我们到肚腹里面可以吃的东西。好，那这个桥呢，对于那些牛来讲呢，就是奈何桥，啊，那你现在来想一想看啊，靠我们的想象力啊，你的想象力，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你我是那只牛的话啊 ，OK， 那那个年轻的牛跑得很上面，他根本就不会看那个，对不对？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桥的存在，他在上面吃草，他跑得很高，他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他吃草啊，他要到处乱跑，他是很快乐的，他根本不会知道下面有一个奈何桥，对不对？那哪一些牛会看到那奈何桥呢？啊，这个下面那些，对不对？那个尤其在下面那些的，尤其那个离那个奈何桥最近的那些牛啊，那他们，你想想看，他是什么感觉？他整天都看说，哎，奇怪了，我的老朋友怎么一个一个不见了，而且全部都是消失在那个桥上面，对不对？他走到那儿，然后 truck 来，你晓得牛不可能盯着一直看的啊。他是 truck 来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或来了他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反正所有他的朋友经过，到最后经过那个桥以后呢，就消失在桥的另一端了。Okay， 对牛来讲，他不会知道那个去哪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笑得这么高兴，因为还好我们不是牛啊。你是牛，你就不会笑这么高兴。那我们知道那个桥去哪里，对不对？但如果你知道了，请问你要怎么样子告诉那些牛呢？你不可能告诉他的，他不可能懂的，对，他不可能懂的。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看到说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计划，对，但是我们的计划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 big if 啊，就是很大的 if， 很大的如果。如果是什么？就如果我明天啊还很健康，如果我明天还有生命，我们今天所有的计划都是在这样一个很大的假设之下来做的计划。我们从来没有人把死亡放在我们计划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的方向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走，我们从来不会考虑到我们生命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生命以后，就像那个牛一样，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为什么所有人都会消失在那里，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知道我们死亡以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没有人去过也回不来，也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们心里面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冲动，就要想要知道这个未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有一种知道，就想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归纳，然后我们来猜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所有的计划不是都在猜吗？对吧？今天有大数据，对吗？今天有大数据，你可以猜得比较准啊，因为你有很多的你的 sampling rate 啊，你的这个 sample space 是很大的，所以你的估计呢是比较准的。我们一直在想归纳很多，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多一点点明天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准确一些，这些都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多少呢？我们仍然是不知道。所以一般来讲，今天的世界呢，一般来讲呢，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面对未来。你看看你是哪一种哈。第一种呢，宿命啊，我们的未来呢，你如果相信说我们未来是一个命运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不管怎么样，这个到最后都是一样，这是宿命论啊 fatalism。 你对你的未来是这种看法吗？就是说你这个过程无所谓，反正结果是那样啊，这是一种看法。或者你用这种方法来面对未来啊，这叫随缘，这是比较Nirvana， 就是这个涅槃啊，这个是佛教里面呢佛家里面通常讲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宿命是讲说你这个过程不重要，反正最后都一样啊。随缘的虚空呢，他说这个过程也不重要，但是对于这个过程不重要的解释方法不同。他是说呢，所以这个虚空，他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全部是假的，全部是 illusion。 你今天碰到了所有的事情呢，都像做梦一样啊，人生如梦，所以不重要啊。你看跟这个宿命论是不一样，宿命论说这个过程是真实的，但是因为结果是一样，所以不重要啊。这个虚空讲说这个过程呢是假的， 过程是假的，你今天所有东西是像做梦一样，谁知道自己今天在做梦呢？你做梦的时候会知道你在做梦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可能是快要醒了。我有一些经验的时候，对吧，快要醒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在做梦，哎呀我醒过来说还好我在做梦。但你真正在梦中的时候，你不可能知道你在做梦了，对不对？你不可能知道的。所以按照这个来类推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证实说你今天不在做梦。你今天很真实，对不对？我们哪个人做梦的时候不是觉得很真实？你今天有可能是在做梦啊。对，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他说他讲一个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他说他这个传道人常常，这个牧师常常讲道，平常讲道，做梦也在讲道。有一天梦见自己在讲道，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真的在讲道。啊，不错不错，我讲这个笑话在别的地方大家都不笑，他们听不懂啊。啊，感谢主，我们这边比较 ，You got it。好，第三种是最我们所有人最熟悉的，用努力的方法。啊，努力，你为什么努力呢？因为你假设明天会更好，对不对？这最基本的假设，不然你努力干什么？所有人的盼望都是在建立在一个最基础的假设，就是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你今天才会努力。你如果发现你每况愈下的话，你现在你就算了。今天人失去希望、失去盼望是这样子。当你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时候，你今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你不会努力的。所以这个叫做努力的后面是乐观啊 ，future optimism， 就是说对未来一种乐观的看法啊。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哲学。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是在这个哲学里面，所以我们会去努力。啊，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吗？我今天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说我今天付出多少呢，我明天也会收出来。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会努力。好，第四种呢比较不熟悉的，年轻人可能就知道，年轻人要很年轻的啊，或者是在比较 liberal 的地方呢，啊，他们就会知道啊，就用心灵的能力 ，power of mind。像在美国人那边，像我们同事里面有很多啊，不仅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也一样了，他们常常去参加一个不同的 club， 在那边有一个guru 特别教，关在一个房子里面呢，训练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啊，然后在那个里面不准讲话，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跟那个 guru 对话，啊，教你 power of mind， 就是说让你来发挥你里面的一种潜能，啊，这个是一种通常到后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神秘主义，啊，那也不是完全神秘主义，今天很多人在像气功啊、yoga 呀，啊，冥想啊等等啊，年轻人，尤其很多年轻人或美国人呢，他们很熟悉啊。我们一般的华人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通常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那这第四块我讲是个 New Age Movement 之后呢，非常流行的。所以你们父母如果有孩子的话，我相信，如果他们去比较 liberal 的地方，可能他们都 practice 过这些啊，有各种不同的书啊，我看过有各种不同的书来教你去发挥你的 inner self。啊，就是说把你里面一种力量出来的时候呢，啊，会改变世界，心理能力。所以基本上有这四种方向了，来面对你，来处理未来的问题。前面两种是消极的，说你不用去计划了，因为未来不重要啊。第一种不重要的说法是说那个结果已经定了，所以你再努力也没用。第二种是跟你讲说没有所谓的结果，全部都是假的啊。所以前面两种宿命跟随缘呢，是吧，来解释未来，来让我们不会对未来有所恐惧啊。一种是说那个未来反正你恐惧也没用，另外一种讲说没有所谓的未来，都是做梦啊。所以呢用消极的方法来解释未来，所以你就来舒压啊，用消极的方法来舒压，来解释未来，以至于你不会对未来有一种恐惧或者被他抓住的感觉。那后面第三种第四种是用积极的方法来面对未来啊。一种是认为说未来在你手里，对不对？所以你努力努力努力啊。那第四种说未来也在你手里，不过努力的方法不一样，它是用 power of mind 啊，是在里面，是用一种 supernatural 的 power 来改变事实，来改变你自己，来改变环境啊。所以前面两种用消极的方法，后面两种用积极的方法啊，来面对未来啊。我不晓得我们是哪一种，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环境里面呢，你的无形当中被这四种哲学影响啊，我们来面对我们的未来。但事实上这四种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一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呢，我们就所有人都应该，包括这四种 practice 这四种方法的人，他们都应该知足常乐，他们都应该过得很快乐。但事实上不是的，今天还是有许许多多人啊走上绝路，今天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跑去看心理咨商， 对，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我们今天还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何去何从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冲动，就一直想要知道未来。我为什么会一直想到未来呢？明明这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我不可能知道未来，为什么我一直还要想到知道未来？人是一个非常奇妙或者奇怪的动物。我们常常说我们很有理性，对不对？很有理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会去做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情。对，但是人是唯一的动物呢，你不能满足于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不可能因为你过去拥有，甚至现在拥有，你就可以完全满足。但是如果你能满足于过去跟现在的话，这是最理性的人，对不对？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你不应该去想，你应该满足，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讲说知足常乐嘛，圣经也是这样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过去有了，现在有了， OK 了， done 了，你不应该忧虑了，对不对？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这个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嘛，我们都会背。不管什么哲学都在讲知足常乐，都在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不忧虑的方式说法不一样而已。哎，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我过去有了，现在有了，我就不会担心明天。我们什么时候会开始有安全感呢？就是我不管过去现在怎么样，我要知道我的未来，如果我过去跟现在不错的话呢，我希望我的这些不错的环境能够延续到一个地步未来。我如果过去跟现在不怎么好的话呢，我希望延续过去以后呢，情况可以改变。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安危，我们今天所谓平安，全部都寄托在过去，对不对？你的现在跟未来不能够满足你现在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明天，在后天。那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一个非理性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一点道理都没有。动物吃饱了以后，它就在那边休息了。你看到哪一只狮子那边一直吃吃吃吃吃，然后一直吃，哎呀，我好饱了，我还看到我还再去吃，没有，所有动物吃饱了，它就在这边睡了。人吃饱了不会睡的，人吃饱了还在想说我明天下一顿怎么样，对不对？怎么有人在笑，一直在想，吃饱了还想吃，对不对？还是想吃啊？今天吃饱了吃不下了，还是想说我明天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吃？我下一顿是吧？我就常常想的是我下一顿，这个一点都不理性哎！你明明你这一顿是最重要的，对吗？你下一顿在哪里？事实上你去忧虑也没有用。但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感觉是寄托于下一顿，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想尽各种方法，包括用神秘主义方法。来知道，希望我们多知道一点点未来，只要知道过去未来一点点呢，我们就满足。所以吉广是在这个很多我不景气的状况下，你看外面这个叫 Palm Reader 啊，就那个读那个手相的那种店，我听说是从来是座不虚席的。你不管，尤其是那个经济状况很差的时候，那种店的那个生意是特别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事实上是处于这样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啊！我们不相信有半仙存在，我们说哎呀那个假的啦，谁那么 stupid 会去算命啊？那个都假的，哎，但是呢，还是很多人一直去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你刚才讲说有一个半仙在里面，就是哎呀开玩笑，然后偷偷自己跑去了啊？为什么？万一对，万一啊，就是我们万一我们心里面，我们明明是。是这一种矛盾，我明明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又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万一它是真的呢，对不对？万一，我就很希望有一个半仙呢来指引我们。但是，我们今天最重要一个问题是说，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有这样一个非常非理性的冲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冲动是怎么来的？我们 claim 我们自己是很有理性的人，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一个动作呢？我们为什么一直想要去知道未来？我们为什么会想一直想一直想？圣经最古老的智慧提供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在座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你可以看看圣经的说解说是如何。在传道书里面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一个东西呢叫做永生，叫做永远，放在人的心里。但是这件事情呢，人是不能参透，就是人不知道啊。这个是传道书在3:11里面圣经最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说人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有一个 secret 你不知道，不能参透，就是你不知道。所以圣经打开呢，最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是人不知道的。不知道什么呢？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呢，把一个特别的东西放在人，就是我们里面，其他没有，放在我们里面，那个东西叫做永远啊，原文叫做永远，就叫或者叫永生 eternity， 就是把一个永远放在里面。好，这一放下去呢，啊就有问题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人都会死的，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叫做会朽坏的身体，就是说你人不会越来越年轻的，啊，外面那些那个化妆品说什么你用了以后可以。Stop your aging process， 不要听他的那个开玩笑，那个假的了，不可能的。你人一定是越来越老的嘛，一定是 decaying， 你一定是越来越老的。我们今天这个外面这个身体，我们今天外面的身体是叫做会朽坏的身体，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变老，会越来越坏的，会过去的，会毁坏的，是有限的。但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那个东西是无限的，那个东西叫永远。好，你看，啊，外面这个壳是渐渐会坏的，是暂时的，里面有一个东西要永远在里面啊。那这个是好像那个纸包一个火一样，你说那是什么感觉啊？所以这里讲到圣经里面传道书里面就给我们解释说，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冲动，一个非常不理性的冲动呢？啊，因为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啊，那个东西叫做有限跟永恒之间的张力。你的身体是有限的，但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永恒，你不知道。那这个永恒一直想要冲出来，而且他一直在想明天后天，因为对他来讲是 eternity， 对不对？他永远在想永远永远，因为对他来讲永远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永远对里面的那个灵魂呢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对他来讲那个是真实的。但外面这个没有，外面这个壳呢没有永远啊，所以这个有一个永恒跟有限之间张力所以产生的。所以后面这一节是这样说啊，在21讲说，谁知道，就解释前面不能参透的部分，不能参透就不知道嘛。后面就讲说不知道什么呢，就仔细又讲了，在21讲说不知道什么呢，谁知道就是不知道了啊。谁人不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这边用两个字，一个用灵，一个用魂啊，原文里面是一样一个字啊，但是中文把它翻成这样，让我们知道有一种区别，这也不错啊，也不错。虽然原文里面是同样一个字，就是那这个人跟动物里面有一个东西呢，是跟其他非动物不一样的啊，叫做灵啊，有一个东西叫灵。但这个两个灵呢，这两个灵是不一样的。谁知道就是没有人知道，人不能参透的这个东西叫灵。他说，这个上帝把这个东西，这个永远放在人里面的时候，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一个要往上升的永远呢，放在人的里面。动物没有。动物是没有的，动物没有这个东西，动物里面没有一个永远，动物里面没有一个灵。他说，兽的魂下入地，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跑到地狱去，不是啊，兽的魂下入地就是说，这个动物呢，它的魂是跟着它的肉体一同来消灭的，就是说它会 crash， 它会没有的，它会没有。所以我们说人死如灯灭啊，这句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如果你把人当作是动物的话，啊 ，it makes sense， 啊，动物死如灯灭。你如果把人当作动物呢，所以动物死了以后就没有了，死了就没了。啊，但是圣经的智慧告诉我们说，人不是动物，人在这里讲的说人是上帝的形象，这里讲说神是灵，人上帝把一个会到永远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这使我们与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不能参透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好，所以耶稣就今天就讲了，耶稣就讲了说，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你如果不相信，耶稣在说我是从上头来的，我从天上来，今天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人不知道的，我从上面来告诉你。他说你们要死在罪里面，如果你在今生今世如果没有办法转向归向基督的话，你里面灵魂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的灵魂是跟动物一样往下走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灵魂走上一个错误的归宿。人的不安是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要一直要想到永远，但是外面这个壳是有限的，有一个张力， 第二个，里面那个东西，原来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这个东西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原来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灵原来要往上升的，但是今天我们因为不能参透、不知道的缘故，我们做的所有计划、你所有的想法、你所有的作为、你所有的打算，你算来算去，你没有替你里面那个存到永远的那个灵魂打算，你没有想到他，你没有想到他的需要，那个他是真正的你 ，It's your inner self。你没有，你做了所有的作为，你所有的行为，你满足外面这个群体，但是你忽略一个最重要的，那就是你自己，那是上帝放在你里面的 inner self， 那个是你的灵魂。所以我们灵魂是走向一个错误的归宿，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就一直有不安。我们都用这个 GPS， 对不对？我们用 GPS 啊，当然现在用 Google Map， 不管怎么样，你这个 Google Map 你定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他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对不对？你如果走错路，走相反的时候，应该左转，结果你右转，会怎么样？他会说什么 ？Recalculating，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他就一直说，或者说如果有可能回头，如果有可能在前面回头回转，对不对 ？U turn， 对不对？你这会讲的，那个 GPS 会讲 ，GPS 会讲。你今天为什么不安呢？你有没有听清楚你里面那个给你发出的警告？你一直 ignore 它，事实上它一直在我们内心深处告诉我们 recalculating， 因为我们的灵应该往上走，但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打算呢并没有算到它，我们以为这是我们最应该走的路，结果事实上我们走了一条相反的路。这就是耶稣讲的，你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来改正你的道路，来跟随耶稣的话呢，我们要死在罪里面，你的魂是往下走。所以里面有一个 recalculating 的呐喊在里面，你不去注视它，你一直忽略它的结果，你的外表就一直显示出各种不同的不安和不满。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呢，你会听清楚那里面最真实的你对你发出的呼求。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呢？今天没有一个人宣布他是从天上来的，没有一个人，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敢宣称他是从上面来的，但是耶稣他宣称他是从天上来的。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耶稣是从天上来这件事情，我们的相信他的凭据到底是什么？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开始前面半段的时候，十几节经文里面讲到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尼哥底母。那他到晚上他就来见耶稣，然后就跟他讲了有这段对话。他说呢，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人神同在，无人能行。这是他跟他的开场白讲的话。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一个很有声望、很有学识、很有见识的人。这个法利赛人是当时是跟耶稣是敌对的啊，因为耶稣讲的话很多事情是要抹杀当时犹太人当中这个法利赛人在民众当中的一个声望的，因为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有声望的。那耶稣的教训很多时候呢是真指出他们的错误。那这个人呢，在半夜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的到耶稣面前来说，说我不管外面怎么说，但是我们事实上知道你是真正从天上来的那一位。这是他的敌人说的，这是反对他的那些所有的人里面一个人出来代表那些反对他的人说的话。虽然在外面都要攻击耶稣，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他们心里面很明白，他们想要杀害的这一个呢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他们可以判定他做的事情呢绝对不是人能够做的。耶稣做的事情证明他没有说谎，他是从天上来的。彼得，耶稣的大门徒，这是彼得后书，是彼得在老年的时候在晚年的时候呢写的信，给教会里面写的信。他说一件事情，他说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当时他们在跟从耶稣的时候呢，曾经在一个山上看见，亲眼看见 耶稣在他们身上显出天国的荣耀来，就是变了形象啊，让这个耶稣呢，从肉身呢，在那个时候显出他的神性。当时这个门徒呢，在山上亲眼看到，而且他们不仅亲眼看到，亲自听到天上有个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是天上来的声音，啊，所以这是他的彼得是亲耳亲眼看到耶稣在他面前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就是恢复了他人子在天上那种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天上有天父的声音来证明说：“这个是我差来，是从上天上来。”耶稣在很多时候还跟别人教训人的时候继续在讲，他就这也是后面耶稣继续跟尼哥底母讲的话。他说：“我今天实在告诉你，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是我们知道的，我们非但知道呢，我们还见过，因为我从上面。他说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他说我今天跟你讲是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信。耶稣说我如果这个时候跟你讲天上的事，你怎么信呢？你不可能知道啊，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耶稣自己讲的话，你凭耶稣讲的话，你看他说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是出力出力，就是说我真真实实告诉你，耶稣讲说我真真实实的告诉你，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一切是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看见的，这我们是讲的在天上的天父啊，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些事情他说我真实的告诉你，这些东西呢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看到，那今天我把这个真相呢，你们世人不能参透的事情，我今天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明白。从天降下，耶稣自己讲，我是从上面来的，他自己说。所以耶稣的教训也亲自来说明他是从上面来的那一位。今天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人的问题是我们不相信耶稣从上面来的，不管他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历史怎么说，我们就是不信。今天我们问题，我们是不信。约翰福音3:31-32就这样写的：从天上来的在万有之上，啊，后面讲只是就是 but， 但是呢，这个反则，但是没有人会相信。真正从天上来的那个，他把真理带给我们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矛盾。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告诉我们，对吧？但是一旦有一些证据来指向他的时候，我们心里又说他是骗子，啊，这就是我们产生，没有人会相信他在万有之上把他所见所闻见证出来，但是没有人相信。耶稣说我从天上来，他来做什么呢？他说我从天上带来真理，我从神而来，是天父差我而来啊！这里耶稣自己讲，他把天上把真理，他说我见到过的，我知道的 truth，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我在告诉你一个真理，我从天上来，这个真理是对世人有帮助，非常非常 crucial， 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人不知道的，上帝差他的儿子从天上来带，告诉人不知道而该知道的事情。他从天上来带来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他带来真理，但是人不相信。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了，他就白来了，对不对？肯定有人相信了，但是很少部分的一个人啊。这里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这是到最后的时候呢，耶稣跟这个比拉多是罗马当时的巡抚，耶稣就是被他被判死刑然后去钉十字架的那一个啊。这个是耶稣跟这个巡抚比拉多的最后的对话，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吗？”耶稣就说：“我为此来到世间，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啊，耶稣的讲说他来就是把真理来，他就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来到世上。耶稣说：“我来到世上，就是把真理来告诉世人。”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这边说有一种人会相信，属真理的人啊，这个很玄了。什么叫属真理的人？他说有一小部分的人，他叫做属于真理的人，这些人会听得懂，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即使是真理在他们上去显现的时候，大部分人是耳边风就过去了，擦肩而过，大部分人听不懂或者不在意。但是有一少部分的人呢，哎，他会听见， 他会听懂，这些人叫做属真理的人啊。那真理，你看比拉多马上就问了说，真理是什么呢？可见他不是那种人，他不是属真理的人，所以他说真理是什么？ What is truth？ 真理是什么？对比拉多来讲，这个人是囚犯，对比拉多来讲，真理就是说我放你就放你，我要杀你我就杀你，你的头在我手里，我吆喝一声你的头就掉在地上了。这个对比拉多来讲，这是他的真理，他就说这个人是疯子，他跟我讲真理，真理不就是你的头在我手里吗？那在后面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说，我的头才不在你手里，对吧？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但是类似，对，圣经说我的国不属这个地方，说我如果国属的世界，这个天兵天将下来了，你吆喝一声是你自己的头掉在地上，不是我的头掉在地上。比拉多不属真理，他听不懂，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耶稣说，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说，我从天上来做这件事情，我来找一种人，叫做失丧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跟前面那个前面讲的一样，叫做属真理的人。耶稣来到世上来找这一少部分人。找人是什么意思呢？找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叫找东西，你今天看到我这边在这边找的，你说你在找什么？我说我没有，我随便看看，你相信吗？啊，我随便看看不叫找，对不对？我随便看看，我在随便看看。你说你在干什么？我没有，我随便看看。不，你在找什么？找是什么？找是有对象的，对不对？你不是随便看看，找是说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要找什么，我要在哪里找，我去找，他有一个对象的。耶稣说，我到世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不是来随便看看。哎，福音啊，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啊？你要的话，你就签个字，天国福音就给你。我以前接受到福音是这样子的，说那个人接受主啊，就是那个上帝啊，很仁慈，他把天国的支票这样子唰从天上这样子摔下来，然后看谁捡到了，认为是真的签个名，然后他就升天了。我以前是这样的想法。啊，我想我宁可信其有，我就签了，然后我就得天国的祝福。啊，上帝，然后那他就唰，你看这个天父就是把那个天国的这个就这样刷下来，然后满地都是，然后就少部分人相信了，或者是 by accident 的就相信，然后他就信主了。不是哦，你看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说？我来寻找拯救，他用寻找哪里是这样说随便啊，随便，你要不要？你要就给你啊，你要不要？你要我给你，那不叫寻找，寻找是他心中有 delivery。你看那个邮差要送东西，尤其是那个 register letter 啊，那个尤其是那个挂号那个东西。你是谁啊？签字，对不对？我要找某某某，这是你的吗？签字，给你，这个叫找。找是有对象的，不是随便找。耶稣人子说，我来的时候我来找人，找一种叫寻找真理的人，不是所有人，他来有对象的，找很少部分的一个。他说我来寻找。被他找到的人就会听他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今天在美国在各地叫炮的人很多啊，都是沾他的光啊。炮因之所以会有名呢，是因为这个人在圣经里面也叫做保罗啊。他呢，他是在加马列门下，就是当时啊，在当时犹太人里面一个最高学很好很好，法利赛人里面的最高学府，就说你今天哪里来？哦，哈佛毕业的，啊，类似像那样的。哎，我是出身名门，生出名门呢，我是名校，我常春藤，我是这个名校的，我在祖宗里面，我这是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他一辈子他是这样子，他是出身于名门，然后一直在热心服侍神，他一直认为他在做对的事情，他很有计划。他的前途他认为他很光明，他也在计划。结果他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呢，碰到耶稣，这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升天，然后亲自向他显现啊，他天上光下来，然后他的眼睛呢就瞎了三天啊，眼睛就突然瞎了。然后这句话呢是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呢在 review 啊，重新来陈述他当初蒙召的那个过程啊，他当初蒙召过程，说我曾经是出身名门，然后我一直认为我在热心在做对的事情，那结果呢，当我碰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使我眼睛瞎了，当我再眼睛再打开的时候呢，
我才真正的看见我的人生。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现象。他那一阵子瞎，瞎了三天以后眼睛再打开以后呢，他之后他就开始走上一条对的路，因为他遇见了耶稣。耶稣说，我来到世上做一件，这叫 paradox， 相反的，他来到世上呢，瞎眼的能够看见，能够看见的反而瞎了眼，这个叫什么意思？在保罗身上你就看到，保罗原来他认为他看得见，对吧？他说我以前是热心侍奉神，像众人一样，我们都认为我们看得见，我们都认为我们的船，我们的前途是很光明，我们都认为我们走在正途上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里讲说，你如果认为你还看得见呢，你就还在罪里面。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呢，可以看见。当我们真正瞎眼的时候呢，保罗经过一个瞎眼的过程，他才真正的看见。我初中的时候就信主，然后高中的时候又离开教会，然后大学也大部分是离开教会，后来又回到教会，在教会里面混了鬼混了很多年啊。然后我的信主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大家不要学我，我希望大家不要走我这条路啊。但是当我在北美，我在北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到了北美以后，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在查经班里面开始读圣经，我开始真正认识神。我开始，过去虽然我听过很多的讲的道，但是那些道对我们来讲是东一块西一块，从来没有拼在一块，也从来没有影响我的生活。但是当我在北美的时候，我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我就被上帝感动，然后我就开始真正来认识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很认真的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福音的话剧社的，所以我们在那时候福音的布道会，我在里面是演话剧。那所以我那一年呢，我们在中北美的时候呢，我把这样一个东西带到了那个布道会里面。那当时北美还不兴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大家也觉得挺好的啊。那我那一年我们教会是在主办啊，我们那一年我们教会在主办这个特会啊，主办特会。那结果我们所有事情做完以后呢，我们几个同工在一起啊，在一起的时候啊，到最后的时候很忙，因为事情很忙碌，忙完以后都累得不得了啊！不管这个聚会有多成功，反正大家累得都不得了，累得都不行啊，大家都累得不行。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我那时候几岁啊？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单身呢，一个 degree 都还没拿到，还在读书。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我做了教会里面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在布道会里面的时候，我就哇，前台后台到处跑。很风光，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雪的时候，那天晚上我突然里面有一阵黑暗，我突然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垮，我就突然垮下来了。我就说 What I'm doing， 我到底我在干什么。我突然里面有一种黑暗，我就想着，哎呀，我不要干了。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说，我不想干了，我什么都不想干，我现在就只想休息。我说不出来，我里面就一阵子黑暗。你要问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反正我就是觉得那时候我就没劲，我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那个晚上，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黑暗。那时候我以前分享过，有一个弟兄带领我，那个弟兄他现在是在北美一个牧师啊。那时候只有剩下我们两个人。他说好，我就说我不想干，我现在。他那个人他从来不鼓励的，我可能有点像他。他说你不想干，那就不要干了。他后面那句话更难听的没讲，就是说神在不希望你这样干，对吧？你不心不甘情不愿的，上帝才不要你呢。他没讲那么重，他就说好，你想要休息，那休息吧。结果他说，那我们来祷告，祷告完以后你就去休息啊。结果我们祷告说，外面在下雪啊，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上帝就突然把我眼睛打开啊！外面还在下大雪，所有的事情都还是一样，但是我里面的黑暗就突然没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从那个之后啊，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我还没有结婚啊，我也什么degree都没有啊，还在读书，什么都没有。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印象很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把任何其他的事情放在我和上帝之间，没有任何事情放在我跟上帝之间，包括我的婚姻，包括我后来的工作，包括我学习，包括我去哪里，我所有的事情，我在做所有决定的时候，我永远是先考虑到我的服事，永远是考虑到上帝对我的护照。我们今天都认为我们在很光明的环境里面，我不晓得在座你怎么样。如果你在黑暗当中，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在黑暗中，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很光明。大部分人是这样，就像我当初一样，就像保罗一样，像各位一样热心服侍神，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当上帝来真正找我们的时候，或许会突然给我们一阵子黑暗，对不对？那个黑暗不见得是不好的，因为当你眼睛在打开的时候，那是一个真正的光明，是一个真正的光明。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真是生命的光，主啊，你真是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主啊，我们不晓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许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也许服侍过你一阵子，我们也许我们一直在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太清楚我跟上帝之间到底是不是还有什么来阻拦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愿那大光来照我们，你从天上来，你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好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谢谢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做一切的，主，听见被你找到的这些人，在今天能够在你面前立下一个心志，说，主，我终于知道你从天上来找我，把真理给我，让我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